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going.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大家赶快就座。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议程非常满，请大家赶快就座，会议马上开始。
This is the welcome ceremony and president's.
现在是2015年2月9日 ICANN 52届会议新加坡会议的开幕仪式。现在是8:30到10:30的开幕仪式。
Ladies and gentlemen,
女士们、先生们，再次提醒，请大家赶快就座。会议将会准时开始。再次提醒，请大家赶快就座。谢谢。
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家早上好。我想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希望能够按时开会，请大家立即就坐。今天的会议呢是非常好的呢，我们希望能够有足够的时间给到所有的演讲人，谢谢。女士们、先生们，我们会议马上开始了。我再次提醒，请大家立即就坐。会议马上开始，谢谢。
Then I guess we'll never have to talk to him.
Ladies,
女士们、先生们，请大家共同欢迎 ICANN 董事会主席 Stephen Crocker 博士。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能够来到新加坡。现在召开的是 ICANN 第52届会议，我们此前也在新加坡召开过会议。我非常荣幸和高兴地欢迎 Jacob Bin Ibrahim 博士，新加坡的通信信息部部长。待会儿呢，他将会给大家做演讲。同时我们还想感谢两个机构，那就是我们的赞助机构，新加坡的信息中心以及 IDA 新加坡的另外一个组织。这两个组织呢赞助了我们的工作，并且提供了支持。本来呢我们的会议是在马拉喀什举行，但是因为其他的一些事件呢，马拉喀什的会议被移到下年。那我想说呢，这是第四次我们在新加坡开会了。几年前 我们有非常好的发展。现在呢，新加坡是我们的三大运营中心之一，来运营 ICANN 的事务，使得 ICANN 成为我们一个国际性的机构。洛杉矶和伊斯坦布尔是我们的另外两个运营中心，所以在这里开会呢，我们还会继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现在我们在运营中心中大概有15到20个人，作为我们的员工。在整个地区呢，有23名员工。时事变更，但是有一点是没有变的，那就是我们要不断促进本组织的卓越发展，来促进问责制和透明度，这是 ICANN 的承诺。ICANN 主要协调互联网的唯一标识符系统。现在全球有越来越多的移动设备，互联网事务互联网的发展也在不断进展。今天呢，我们将会从社群同事那里了解最新的资讯。在几分钟之后呢，我们将会听到 ICANN 的两位同事的重要演讲，那就是 GNSO 和 CCNSO 的同事将会给大家做演讲。他们不只只是 ICANN 的使命，很多人也关注协议参数和号码的发展，所以待会儿呢，号码资源委员会的同事和 IETF 的同事都会给大家做演讲，他们将会给大家展示现有的工作和未来的进展，还会影响到我们所有人的一点呢，那就是新的会议的日程。多年来我们已经确定了会议的情况。 ICANN 的会议呢，已经变成了一个统一的会议，而且全球都非常瞩目。那么经过了一系列的讨论之后呢，我们通过了文件，那就是会议战略发生了改变。明年开始，我们的三次会议呢将会是这样的。第一次会议呢将会同这次会议的规模类似，第二次会议呢则是比较短的一次会议，主要关注政策制定，主要是 SO 和 AC 的会议，同时还加强当地的社群拓展。第三次会议呢则是我们的年会，这次会议呢将会比较长，来展示 ICANN 全年的工作。那么这个战略得到调整之后呢，我们的第二次会议不仅仅是一个小规模的会议，这就可以让我们在这个会议呢，在一些比较小的国家或者是没有能力举办大型会议的国家举行。另外一点呢，大家也许没有看到或者是没有发现，那就是我们要关注 IANA 管理权移交流程。我们都在做了相关的工作，来提出相关的建议。这些问题呢是非常复杂的，而且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呢也是非常激烈的，同时呢也现在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们正在积极的同所有人进行合作解决问题。我想说呢，尽管我们的社群是非常活跃的，而且我们的社群的活动也有16年了，但是我想说现在大家的活力和创新以及承诺是前所未有的。坦诚不公的谈话是相当重要的， 大家都希望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然后进一步推进互联网的发展。所以我想再次衷心的感谢在座各位所做出的贡献。ICG 也就是 IANA 管理权移交协调小组，协调小组，那他们正在搜集各个社群所提交的提案，有两个社群呢已经提交了提案，但是域名社群的工作呢还没有完成，所以我们不能催他们，我们要确保工作是做的是正确的，来确保我们能够实现所有的目标，确保要找到实施方案以及正确的实施方案。另外，平行流程是问责制流程，它有两个工作阶段，第一个呢是涉及移交过程中的问责制，第二个呢就是广义上的长期的问责制的发展。现在在本届会议上将会有很多会议来涉及这方面的讨论，那我敦促大家可以去参加这些会议来进行这些讨论。另外呢，几年以来我们一直都，我想说五年以来呢，我们一直有着非常重要的问责机制，那这个问责机制叫做义务确认书，它包括很多审核机制，而且是定期的审核机制，并且 ATRD2 都已经进行了，另外还有互联网的安全稳定和弹性的审核也正在进行。这些工作呢，在提出建议和建议实施方面都有了积极的工作。另外，有时候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这种流程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有很多工作是在背后进行的。所以我想说，从董事会的角度来说呢，我们都非常重视这些审核机制。除了我们现有的推行机制以外，以及现有的管理层级以外，我们还在董事会层级上确定了一个团队，那就是对我们的组织进行一个非常明确的内审，来反省我们的组织现在发展状态如何，确保我们能够提前找到问题，以避免社群提出同样的问题。所以我们非常重视问责，而且也非常重视大家所做出的贡献。那么有关安全稳定和弹性这一块呢，我们越来越多的听到一些迫切的问题。 Sony 公司呢最近受到了网络的袭击，所以我们想说这个网络安全问题毫无疑问是我们媒体和大家关注的中心。对于互联网唯一标识符这一块呢， ICANN 是它的协调人，我们也关注网络安全和网络袭击，我们的系统也有可能受到网络安全的影响。另外，我们还在继续拓展 LGN 的发展，并且加强跟 LGN 域的发展，而且我们也在不断的推进 LGN 的覆盖率。现在在全球 LGN 已经有150多个镜像，而且我们还会增加更多的镜像，来使得 LGN 变得更加稳定和具有弹性。我们的 GTLD 项目呢已经有了服务水平的监测系统，来查看这些服务水平，减少风险， 从而为受到影响的注册商来服务。当然了，还有很多事情我想说，但是这就是今天早上所需要讨论的一些内容。但是我还想说，所有的人都在这里，所有的会议都非常重要。在座所有的各位都是希望来促进互联网的稳定运营。我们都了解，ICANN 可以说是全球最为重要的一个机构之一。那我觉得这是正确的一个说法，因为它不仅仅，互联网不仅仅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和未来，甚至是全球十几亿人民的未来。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话题，他们将会对所有的人产生重大的影响，它的意义是深远的。而且我们也庆祝或者是欢迎多样化的看法，这也是我们最为重要的所需要去做的事情，就是倾听，了解对方的看法。这不是同情，而是这是我们最为关注的一个内容，那就是加强问责制和透明度，并且加强我们的工作有效程度。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机会推进工作，并且关注现有的问题的影响，并且把这些问题解决，找出解决方案。所以，在座各位，如果是只是政府来参与的话，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生活在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的环境中，去制定相关的政策，并且灵活应对各种机构，包括私营机构的看法。
让我再次强调，在我们会议当中，不是只是要说，我们还要去欣赏对方彼此。我希望我们在这方面的做法是一致的。说到这边，我要祝福大家这次开会圆满成功。现在让我邀请 Ibrahim 部长上来。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够介绍 Yakam Ibrahim 部长，他是新加坡通信信息部部长。就像几个星期前你可能在新闻里面也有看到，他现在从四月份开始将会有一些额外的任务。他将会成立一个互联网安全的部门，所以表示你的工作量将会大幅的增加。谢谢 Stephen Quaker 博士，他是 ICANN 的董事会董事长，以及感谢Fadi， 再次感谢你们欢迎我到这边参加第52届的 ICANN 大会。上一次是49届的时候，那我们大家知道，在今年呢，我们已经花了这个42000亿在这个互联网上面，所以呢，互联网的这个经济将会不断的持续快速的增长。光是在过去5年来，我们发现互联网的用户人数增加了1倍，所以光是看这些数字的话呢，事实上就有一半是来自亚洲。所以这次 ICANN 又选择到新加坡举办大会，那就是因为互联网的空间让我们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发展能够更全球化。自从在2007年我们在这边推出了这些项目之后呢，我们看到互联网蓬勃的发展。在2009年在新加坡我们就只有4个互联网的服务商，今日呢我们29个，所以呢他们有更多的互联网的服务，同时他们的收费也更加的有竞争性。例如呢，你现在上网的话每个月费用只要40块美金就够了。自从2010年之后呢，它下载的数字呢速度增加了10倍，所以不管上载或下载的这个速度呢，它已经在全球前3位了。 同时呢，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宽频。所以这种这个宽频快速的增长，以及大家可以获得互联网这件事情，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宏伟的计划。我们希望全国都可以有宽网，同时呢，能够在这个互联网上面的体验让会更好。去年我的这个部长他决定要把新加坡打造成一个这个智能的这个社会及国家，让我们能够用可持续发展的方式继续发展，同时让我们能够找到更多欣欣向荣的机会。这样子的一个好的基础设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让我们的生产力能够大幅的增加，同时呢成为一个智能化的国家，同时也增加我们的效率。所以这里面呢，我要把两样事情拿来做它亮点。这个呢不仅是新加坡的愿景，同时呢它应该是所有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愿景。讲到互联网的连接性呢，当它不断的这个增长，现在我们用更多各样的这个设备，所以呢这个设备不仅需要互联网，我们也需仰赖这个互联网成为我们基础的设施，所以它必须是安全的一个网络空间。所以呢，就像我说的，我们希望把我们的国家变成一个智能的国家，所以呢，在我们所有的系统里面都必须改善跟加强。所以当然，安全跟稳定性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样子呢，我们可以有更好的融入互联网的世界。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当然需要在政府企业及个人之间更好的合作。那当然这个对所有的业相关方来讲都是越来越复杂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需要有足够的工具来预防网络的攻击。所以几个星期前我们的首相他也宣布，在首相办公室下面呢，我们将建立另外一个机构来管理互联网的安全。它的这个职能呢，主要是用一个全面的方式来处理互联网的安全。我们希望这样子呢，能够在新加坡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互联网的这个生态系统。所以呢，现在 ICANN 在亚太的运营中心呢，就是放在新加坡。所以我们希望在这边呢，在互联网的安全上面能够打造跟建立更好的能力。所以在互联网这个安全在新加坡呢，这只是我们做的其中一部分。因为呢，互联网的安全性它不能受到区域的限制，它必须要避免一些跨国境的意外。所以那就是为什么 CAC 呢，它会继续努力的跟其他国家一起合作。在这个区域性来讲，我们新加坡的计算机回应中心，它呢基本上是专门负责亚太地区计算机紧急事件回应的。所以他我们在这方面做了跟东亚的这些国家呢做了许多的这个演习。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从1998年来第一个参与互联网意外反应协会的分子之一。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大家知道有所谓的 iCloud 还有索尼事件，让我们更加的了解到不管是在家里或者跨国界的方式，我们必须进一步的合作。当然讲到域名这块，我们在 ICANN 也知道它的这个重要性。所以呢，刚才讲了第一个重要的事情，现在讲这个事情，这是 ICANN 常常在讲的，也就是 ICANN 如何能够在这个域名这个经理的这个职能呢，如何能够移交，让它能够有一个更兼容性的结构。去年在 ICANN 49届的时候，我们也是在这边开会的。那时候呢，很多的社群也开始了这方面的讨论，去讨论如何把这个重要的这个职能呢移交给全球的社群。那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多重利益方的模型，我们认为没有任何一个人或一个组织甚至一个国家必能够成为唯一一个主导这方面的事情。至于讲到互联网治理这些事情，它必须用这种兼容性包容性的方式来解决，它要必须涵盖所有的行业及消费者。所以呢，这种兼容性的这个多重利益方的 的模型呢，它是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大的催化剂。所以呢，我不能只有一个单一的这个利益相关方，或者是呢政府间，或者是单一政府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这种跨社群的多重利益方的这个模型呢，必须持续下去。我们现在必须要实施一些政策，让我们能够有个安全稳定的互联网，同时要有一个友善的空间，让其他的这些服务商能够提供一些创新的服务。这个也就是我们在新加坡试着想要做成的事情。同时政府也有责任来避免一些损失，尤其是必须顾及到大众的利益。例如说，去年我们通过了一条法案，避免任何的这个妨害这方面的这个法案。所以我们现在知道9月15号它是一个这个截止日期，我们必须提交一些移交的提案。那我当然知道我们时间是非常紧凑的，但是呢，我相信这个 ICG 他们能够做得很好。同时现在很多的跨社群还有这些政府，还在这方面都有许多的贡献，希望能够获得一些好的这个移交提案，同时呢改善 ICANN 的问责制。所以呢，我们很高兴 ICANN 49跟52届都是在新加坡举办，所以我们认为这是新加坡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程序之一。新加坡他们也非常积极的跟 ICANN 以及一些区域性的组织在互联网的事务上面密切的合作。所以呢，我们大家会一起努力，一直到我们跨过我们的终点线。所以呢，我最后的总结，我们知道互联网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催化剂，让我们的社会能够更加进一步的连接。同时我们要获得互联网的好处及利益，我们必须要确保它是一个安全稳定及有弹性的互联网。我们要确保互联网是对个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安全的空间，所以我们必须要顾及到所有的利益相关方。ICANN 在新加坡的运营中心在这些问题里面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新加坡会不断的支持 ICANN 还有多重利益方的社群以及这个管理权的移交，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跟 ICANN 还有其他的这些组织在互联网安全上面密切合作。所以最后我祝福大家在新加坡这次举办大会圆满成功，同时也来这边享受新加坡的各个不同的风景。谢谢 Abraham 部长。1998年，美国克林顿总统发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全球商务的这个电商框架，他就是基本上要互联网的商业化。这个呢，也就是说，这个互联网不能受到政府的控制，就是因为这个关系 ，ICANN 诞生了。所以呢，请大家跟我一起欢迎这次这个报告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作者，他也就是美国克林顿总统的前高级顾问 Ira Magaziner。谢谢。当我一开始到互联网会议去演讲的时候，大概是90年代时候呢，那时候呢我是唯一一个带领带的。现在呢我已经不带领带了，所以呢我不知道是我开始有所改善有进步的呢，还是互联网的这个社群这个世界开始改进了。那当然互联网是很重要的，对大家带来非常大的挑战。在94年95年的时候，那时候呢可能这个互联网的用户还不是很多的时候呢，克林顿总统要求我开始一个工作小组。他在想如果96年呢再次当选的话，如何能够刺激经济的发展。我那时候识别了三个主要的技术，我们认为呢这个技术可以帮助我们获得这个长期的经济的增长。那在历史上大家知道，通常它需要有一些技术上面的创新。一个呢是人类的这个 这个 DNA 的它的这个排列顺序，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呢，这是我们透过这个方式来识别这三个技术之一。但是我们认为互联网呢，它可能有这个潜力，如果你有合适的政策的话，它可能是扩散最快的一种方式。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提出了这个建议，希望他能这么做。这里面当然还包含了这个互联网的商业行为呢，不能受到任何恐怖分子的攻击。同时我们认为互联网上面不应该需要缴税，同时呢，他的这个签名必须在这个法律上能够获得认可，以及不能有任何的这个禁止。那同时呢，这个父母必须要有能力来保护他的小孩，但是呢，这个政府不应该就是在上面有任何的这个禁止及控制的这个行为。因为很多时候老实说政府的速度可能比较慢，所以呢，讲到隐私权的这个保护方面，他们也必须依赖这个社群新的这个技术来做。那大家知道这个 ICANN 这个家族呢，是老实说是在两个星期之内产生的，是在1996年的时候。那时候呢，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那时候我在白宫来协调所有互联网方面的政策。在几个星期当中，老实说在那时候艾娜的职能是在南加州大学的 John Pascal 来控制的。他那时候呢，等于是这个国防部的合约商，帮他们做一些工程。再来，弗吉尼亚大学，他那时候呢，就是负责这个数字的域名的。
那么在这个阶段呢，我们从法务机构那里获得了一些建议，那就是现在有52个案子，是在全球有52个案子都在挑战这个权利，也就是域名和号码的这个权利机构。而且呢，还有一个国防部的协调人，他也告诉我，就是我们不想管这一部分了。而且南加州大学他们也觉得他们不愿意去做，因为有很多的诉讼，他们不想这么做。于是还有一些行业的人员以及投资人，他们都告诉我他们愿意来创建电子商务，但是他们需要有一个清晰明晰的环境，因为当时是由美国政府来控制的，所以呢，他们也非常担忧，不愿意来投资，他们希望我们有创建一个更为可持续性发展的一个机制。因此在12年之后呢，很多人都想说有一个机构能够更好的控制号码资源和域名资源以及协议参数。而且很多人说美国已经创建了互联网，我们一定要管理互联网。所以呢，在那个情况我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辞职，另外一个就是换工作了。但是我没有，我们启动了一项流程，那就是一个协商流程。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协商流程最终创建了 ICANN。 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首先我们要确保有一个机构它满足互联网的要求，它能够促进互联网的创新。我们都知道喜欢互联网的人，他们都是具有创新能力的，他们是有各种各样的点子，而且希望能够在全球得到合作。另外呢，我们又需要对这个互联网有一些秩序，使得这个互联网能够蓬勃的有序的发展。但是我们不能以国际性的机构来管理，比如说联合国，因为联合国它是代表的政府，我们希望这个机构能够代表全球的多利益相关方，各种各样的人群。而且联合国的这个政府间的这个流程呢，可能会比较慢，我们需要这个机制呢能够更加敏捷灵活地应对所有互联网的事物。 因为互联网它应该是国际性的媒体媒介，我们需要一个国际性的机制，因此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理念，那就是创建一个私营的多利相关方的非盈利机构，那这个机构要由政府来认可，从而来确定其合理性、合法性，并且能够接受相关诉讼，而且这个机构呢不能受到政府的控制，而且是一个多利益相关方，从而来促进互联网的发展。这就是 ICANN。 我当时离开白宫之前做了这样一个决策，我决定不要参加ICANN 的工作，因为如果我参加了 ICANN 的工作的话，可能会影响它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公正性，所以我就离开了这方面的工作。当然了，我们也进行了相关的讨论，但是从在我离开之后，我远观 ICANN 的发展，我看到了两点很清晰。第一点呢，就是尽管在座各位都可以指出各种各样的本机构的一些错误啊，或者是漏洞啊，但是实际上互联网的确是奏效的，而且其发展也是前所未有的，那包括 WiFi 移动设备等等，这些能够连接上互联网的设备的发展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想说这个机制是奏效的。所以这是我们是取得了成就的，而且这个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也是奏效的。但是利益相关方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利益相关方它必须要接受现有的事物，而且我想说呢，为了促进事物的发展，大家都接受了这个模型，而且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复杂更迅速的话，我们又碰到了新的问题。我今天在这里做演讲呢，首先呢是因为我被邀请了，第二呢就是我们又到了一个历史性的时间点，我们有这样一个愿景，在我们建立 ICANN 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愿景，那就是美国政府将在一段时间之后呢退出对 ICANN 的管理。我们觉得这是正确的一个做法，因为互联网应该要属于全球多利益相关方，而不是某一个政府。现在我们又到了这样一个时间点，那就是美国愿意交出其管理权了。我们商务部部长布里斯特女士也指出了这一点，那就是确立了一系列的条件和标准来移交美国政府的管理权。所以我想支持商务部部长所提出的这个流程。那在座各位需要负责，因为你们必须要提交一份提案来维护互联网的安全稳定和弹性，维护互联网的能力创新能力，确保互联网不受到一个国家政府的影响，确保互联网是安全的互用的，这是关键的，确保所有政府都能够参与进来这个流程，但是却不能控制互联网，而且不会损害互联网。所以在座各位的任务是艰巨的，那如果你们能够成功的话，这将会是一次历史性的事件，也许会为未来的100年200年造福，不仅仅是有利于互联网的经济，还有利于所有的国家的经济，还会影响全球人民的生活。所以你们的任务是艰巨的，我想敦促各位能够严肃讨论这个问题，并且尽快的进行讨论，因为这个行业呢速度和质量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如果大家讨论过长的话，这个问题呢就可能会变得更为严重，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尽量的尽快的讨论这个问题。我还想谈几个问题，不好意思，我年纪大了，所以我在这儿拖一点时间没事儿。首先，你们有一系列非常重要的任务，这些任务很重要，那就是我们都知道在修建房子的时候，首先是从地基开始，要确保这个房子的地基打得稳，房子才能修得高。所以我想说呢，就是请大家不要跨越自己的能力，然后要扎扎实实的做好自己的工作。你们的成功应当是默默无闻的，是在背后的，请大家只好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了。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大家都在互联网的全球化的工作上做了很多，我觉得这个工作还需继续。我们现在做了很多工作在非洲，在促进非洲的经济等等，所以我们也希望互联网能够在非洲也得到拓展，能够涉及全球的各个角落。我在新加坡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来到这里，当时新加坡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但是现在你看看新加坡发展多好呀。所以我想说非洲也是同样的情况，他们需要在发展中有互联网的支持。第三呢，就是我们的工作呢一定要反映某些原则。有时候如果你没有得到成功，是因为你放弃了跟互联网，它一直是这样一个反叛的一个行业，它支持创新，甚至是那些发明的疯子，所以我们就要让这个创意让它不断的蓬勃发展。而且作为 ICANN 的这样一个机构呢，作为一个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支持者，你必须要倾听所有人的想法，包括一些疯狂的想法，并且主导整个发展流程。最后呢，我们也在搜集不同的资金，那我们都一直希望 ICANN 能够是自主经营的，但是我们也不希望 ICANN 成为另外一个苹果公司啊，或者是怎样的公司。所以 ICANN 的资金应当是用到点子上，包括促进互联网的研发创新，帮助全球的贫穷人士来使用互联网。所以我们的钱一定要用在点子上， ICANN 必须要对全球多利益相关方负责。最后呢，我想祝大家身体健康，祝大家能够在本次会议上取得成功。接下来的六个月呢，是一个非常具有重要的关键的时刻，这将会影响全球的政策和互联网的发展。祝大家好运，请大家明智地做出决策，谢谢。谢谢阿尔，那非常感谢你。如果我们取得成功了的话，我们是不会忘记你的。总体来说，在座各位呢都听到你所说的，我们都了解我们现在的任务是非常艰巨而困难的。以及我们也认识到了你所做的工作，那实际上是二十年前所做的工作呢，对今天的影响有着深远的影响。我们希望能够 真正的能够促进互联网的发展，使得我们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互联网的蓬勃的发展。最后呢，我们要做一点新的事情，我们要听听社群的领导的看法。那这包括域名和协议以及号码社群所带来的演讲。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听到 CCNSO 的这样一个领导人的演讲。 CCNSO 已经促进了全球的 CC 的发展，并且促进 CCGOD 的管理。那么现在演讲人是 Baron Hollum CCNSO 的主席。我们知道还有一些在台上的领导人呢，都是待会要做演讲的。 Baron 有请。大家早上好，那我现在在 ICANN 第52届会议的这个主席台上呢，我也希望把我的西装脱掉，然后给大家做一个很长的演讲，但是我不会这么做。首先我想感谢 ICANN， 因为 ICANN 它是一个协调机构，它是我们工作的一个伞，它为我们提供了保护。今天早上的工作呢，实际上将会显示 ICANN 的工作， ICANN 它的未来的愿景。 ICANN 就是一个协调的机构，使得相关的支持组织和咨询委员会能够做他们的工作，使得每一个组织能够把最佳的工作带给互联网。我想谈谈 CC 的社群。那在 ICANN 呢，是 CCNSO， 是国家和地区代码名称支持组织。这个支持组织呢，只是 CCTOT 管理的一个部分，但是 CCNSO 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我们是如何互动的呢？我们同 ICANN 又是如何互动的呢？我们同 ICANN 的政策制定又怎样互动的呢？以及我们的关注内容又是什么呢？首先我们应该要了解为什么要 CCNSO 的工作模式是这样的，他们的工作模式为什么要是这样呢？他们又如何同 ICANN 进行交流和互动呢？
我想跟大家讲个故事，让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的这个，也就是加拿大的这个大 CA 是怎么样开始的。事实上呢，它不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故事，事实上刚好相反的，它这个故事呢是非常平常的，它呢是很典型的一些故事。我们刚才听到的 John Pastel， 就是呢当初互联网发明的那件事情，那老实说呢，那时候很多的这个国家代码呢，那时候是有另外一个人叫 John Denko， 他是来自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人。那时候呢，很多搞技术的人呢，就跟他一样，他觉得互联网这东西呢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他那时候呢就去找了这个 John Pastel， 他说呢，我知道你有个国家代码，我是不是也可以搞个国家代码来呢？那事实上他也不是说呢就直接交给 John Denko， 交给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不是说就是给一些对这个技术有兴趣的人来做，但是呢他也找不到为什么不给 John Denko 这个国家代码。那老实说呢，这个 John Denko 一直到今天还不断的参与这方面的工作，就在我的公司里面。所以那时候 John Denko， 所以 John Pascal 呢就把这个国家代码交给了 John Denko 到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去做。所以呢，那时候呢，我们就是这些志愿者开始呢，有13年来去做这些大 CA。那时候呢，我们一开始有个服务器，我是不是说真的，他这个服务器呢，刚开始就在 John Denko， 在这个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他的这个办公室的地下室。他在那边做的就这么搞了13年，到了这个90年代，就像刚才讲到 IRA 以及克林顿总统，他们开始考虑如何用更有效的方式来管理互联网。 所以呢，它一旦开始商业化之后呢，要光由这些志愿者来管理就不太容易了。我们那时候意识到了，这是一个公共的资源，它是给所有的加拿大人，不是只是给 John 或者是给这些很伟大的志愿者用的。所以到了90年代末期 ，John 还有这些志愿者以及互联网的社群，包括这些政府或者是技术社群以及他行业本身，他们就齐聚一堂，开始有了这个全国性的咨询，来看如何用更好的方式来使用这个资源。所以那时候他们决定成立一个私人非盈利机构，所以那时候我们开始成立了 CIRA。 那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负责注册方面的管理。所以那时候呢， John 也参与了许多的工作，同时呢，他也意识到了这个全国的这个需要呢，事实上超越了他本人的利益。这个呢，老实说，在互联网当中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故事，尤其是在国家代码这方面。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大 CA 跟还有许多的这些CC， 事实上呢是在 ICANN 之前就有了。所以呢，他们老实说呢，影响到了他们跟 ICANN 之间的关系。我们这些人在某些方面呢，也去管理了一些公共利益。我们大家的做法是非常不一样的。你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个团体里面呢，各式各样的人都有。我自己本身是这个 CCNSO 的主席，我可以跟你保证这一点。那首先呢，我们必须遵守各国自己的国家的法律以及监管或立法。那这个呢，跟这个互联网生态系统里面其他的参与者不太一样，因为呢，我们首先最重要的是要针对我们自己的祖国来负责，同时呢，必须遵守我们各自国家的法律。但是呢，讲到 CCNSO 在这个国际上来讲呢，事实上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多重利益方的模型。老实说，我认为我们用最好的方式来阐述了多重利益方模型的这个意义。那当然，这个是不是影响到 ICANN 的运作？常常有人说 CC 他们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来运作，他们为什么跟 ICANN 会有这样子的关系。事实上呢，这个跟历史是有关系的。我们成立是早于 ICANN， 同时呢，我们要受到各国的法律的规定，所以呢，我们做政策的时候呢，跟我们其他的姐妹组织是不太一样的。我们这个政策呢是没有办法让所有社群的人来遵守的，还是没有这种法律效应的。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大家彼此分享最佳实践方式，同时去了解各种不同的政策。但是呢，我们并不参与任何政策的制定，同时做出来的这个政策呢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因为呢，每个国家有自己的法律规定。所以呢，老实说呢，我们这个地方呢，事实上是让大家去分享一些新的想法和最佳实践的地方。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大部分的人呢，老实说，跟 ICANN 是没有合同关系的，所以我们必须用一种共识的方式来合作。这个是很关键的，我们透过这个可以了解我们用什么方式跟 ICANN 互动来制定政策。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我们不是这种一致性的，我们从外在看起来好像是很类似，事实上呢，我们是非常不一样的，有不同的商业模型获利模型以及各式各样的不同的治理以及政府的模型。所以我们社群里面这个多样化是非常多的。那当然，很多呢，在互联网上面，很多时候是用这种非正式的方式、临时组成的方式来做。所以呢，很多时候里面有一些发明家或者是倡议者，他们都来参与这东西。所以呢，慢慢的我们就形成了这种做事的方法。那在 CC 的社群里面，我们跟我们在 GAG 的朋友们，在过去4-5年来，我们做了很多的 努力，我们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演示的框架，所以我们试着能够一起来决定这个 CC 呢跟 ICANN 如何来互动。也就是说呢 ，CC 我们当初是怎么诞生的？我们怎么样授权再授权？所以呢，这个 CC 的存在的问题，对我们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这五年的这个旅程呢也快结束了，所以我们非常期待可以跟我们 GAC 的朋友一起完成这件事情。这个跟我们现在在考虑的东西是息息相关的，尤其是当我们考虑未来一年到一年半要做的事情。我想有些东西你们可能不会觉得很惊讶，第一个是监管的移交，还有 ICANN 的问责制，这些老实说呢是对 CC 社群在未来一年最重要的两件事情。这些呢基本上都是建立在我们的演示框架的基础上面所做出来的，所以呢我们可以考虑这些 CC 在各个不同的管理人之间如何移交。这个在未来一年是我们工作的重点，有一个已经快要结束了，但是呢我们 FOI 就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基础，透过这个基础我们在上面将会建立两样其他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这个 ICG 他们将会开另外一场会，对于对这方面有兴趣的人呢，我也欢迎你们来看看我们 CC 用什么方式来参与。我们是一个有宪章的组织，我们在这里面也非常活跃的参与，所以我们星期二星期三整天都会 CCNNSO 的会议，所以任何人都欢迎来参加或聆听。所以我也邀请大家，鼓励大家能够更进一步的透过这些会议来了解我们 CCNSO。 所以我现在稍微介绍了一下，让大家知道我们跟 ICANN 有什么样的这个互动方式。再次感谢您的时间。谢谢 Byron。 让我再次强调刚才 Byron 讲到的几点，那还有一些就是跟刚才 Ira 所讲的有关系。在 CC 的社群里面，它这个多样化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坐在我们 ICANN 自己的泡沫里面的时候呢，可能会错失到这些东西。这些构思的多样化及多元性，透过各个不同的商业模型跟做法，它都必须要符合创新的精神，甚至呢在某些情况下还包含了这个个人化这件事情。这些东西呢有时候当我们进入了我们现在运作的模式的时候，可能会把那些遗忘在外。所以讲到 CC 的社群，虽然有时候呢有人会认为他们为什么跟我们做法不太一致，但是呢我事实上认为对他们的看法是刚好相反的。好，我们现在开始介绍一下 GNSO。 GNSO 呢它主要是在制定政策的，主要是针对这个顶级域名，还有这个让 DOD 能够用有秩序的方式来运作。所以呢基本上它刚好跟我们刚才听到的可能是刚好相反。所以它我现在来介绍 Jonathan Robinson， 他是 GNSO 的这个理事长。他现在呢也在帮助我们在这个移交过程当中域名这个委员会呢所要做的一些事情。谢谢 Steve， 谢谢 Fadi 给我这个机会让我来跟大家说话。我再次感谢 Ira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导向，所以我现在呢也非常期待回去再看一看你刚才所做的这个演讲，因为呢我觉得你刚才讲了很多的东西呢是值得我再回去看看的。你给我们的这个历史让我们知道 ICANN 诞生背后的一些典故，这当 ICANN 的诞生，还有 DNSO， 还有里面的一些发展。老实说呢，在90年代的中期的时候我也有参与，但是呢从商业的角度来说，这个运作的过程，例如说域名的注册这方面， 这些呢主要是一些活动，而不是政策方面的工作。但是呢，过去几年来我参与的越来越多，所以呢，我也非常有兴趣想跟你谈谈我所学到的东西。同时呢，我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了解 GNSO 在 ICANN 的结构里面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所以我基本上呢，想透过七个问答的这个方式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GNSO 在这里面非常关键的职能，让大家知道 GNSO 是做哪些事情的，同时它用什么方式来组织，同时来达成它的使命。 GNSO 是 ICANN 一个主要的支持组织，就是包含了 CCNSO， 就像刚才 Baron 提到的，那还有跟 GAC 就是这个咨询委员会一样的。所以根据 ICANN 的章程，我们主要的职能就是针对顶级域名做一些政策制定。讲到我们的目的，或者是我们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尤其是在这个一般这个域名的这方面的这个政策，基本上呢，我们会把这个政策还有一些建议交给 ICANN 的董事会。那假设董事会也接受之后呢，我们帮他们做这些政策的实施。所以它是这些政策发展的整个生命周期。那我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我们用什么方式来组织。刚才 Baron 提到了，今天早上也有许多人提到了多重利益方的这个模型。当你打开我们的 GNSO 的时候呢，你会看到我们里面有许多多重利益方的各个部分活动在进行。就像艾尔刚才提到的，有时候看起来是会非常混淆不清，有时候甚至非常费时，但是总是获得非常好的结果。
那这个就是 GNSO 理事会的一个结构的一个图表。首先呢，最为重要的就是在 GNSO 有两个这个机构，一个是签约方机构和非签约方机构。签约方机构呢，则包括受到法律和合约影响的两个团体，那这包括注册局和注册商。大家都知道这一点。第二个机构呢，那就是非签约方机构，这就包括了很多人了，这包括很多群体。那也就是说，要了解这个开放的机构是怎样的，你可以看到所有这一切呢，都会把建议提交上去，通过这一组织来发展我们的工作，来确保我们的工作呢能够受影响到所有的人。那么工作状况是怎样的呢？我们是一个分散性的一个工作组织。我想说呢，分散就意味着大部分的工作是在选区和利益相关方那里进行的，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模式。而且所有的工作都是由下至上的，从他们那里发起的。我们是一个开放的一个团体，当然在不同的 SO 和 AC 中，我们也有联络人。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来制定互联网的政策。那么我们又是怎样行事的呢？我们到底又怎样实现工作成果的呢？那就是我们有工作组，每个工作组呢都是开放的，不仅包括 GNSO 的成员，还包括全球的人员。我们通过一种具有结构的方式来制定政策，那这个流程呢被称之为政策制定流程。那这个政策制定流程也写入了 ICANN 的宪章。另外，流程和政策的制定是采用共识性的原则的。我想说，我很肯定的可以告诉大家，现在所制定的流程是给到签约方机构是具有约束性的。所以我不知道 CCNSO 是不是同我们的这个工作流程是一样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制定的政策对注册方、注册机构和注册局、注册商都是具有约束性的。 他们签了合约，他们就必须要遵守这些政策和合约的要求。那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况。另外 GNSO 还有一个工作呢，那就是为了确保这个流程是具有法律约束性的，我们就要确保这些政策呢在制定过程中确定下来，然后提交给 ICANN 董事会，然后董事会通过之后再把这些政策返还给社群，让他们来进行执行。还有几点呢，我想给大家谈谈。第一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工作现状是怎样的，我想给大家一些例子。当然了，首先呢就是域名政策的制定，相关的规则，代理和隐私服务，数据域名的数据的一些工作，那以及还有一些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很多人都非常感兴趣的，这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工作呢，就是联络信息的翻译和这个记录问题。同时我们还在考虑该如何去改善现有的内审机制。还有一点我们也非常关注，就是有关 PDP 的这个政策制定流程和规则。我们现在希望能够把政策制定流程和政策实施来联系起来，因为这也是 ATRT2 最近的一个建议之一。那对于我来说，最近工作最为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跨社群工作组的一个非常紧迫的工作。我们现在有一个工作组专门的讨论跨社群工作组的工作以及标准衡量要求等等，并且呢他们也使用我们的交流的原则来同跨社群工作组进行联系。我们同 CWG 域名以及 CCWG 进行联系，同时还同 ICG 进行联系。另外一个合作方式呢，也是对我们未来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就是协商流程，那就是同 GAC 之间的这样一个协商流程的这样一个合作。那也就是说我们在 PDP 过程中呢要尽早的融入 GAC 的建议。我们都知道在 PDP 的制定过程中呢经常会有公共政策的影响，所以呢为了改善现有的工作流程，我们同 GAC 建立了早期预警或者是早期参与的这样一个流程。那么未来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工作？首先呢 GNSO 同其他的机构一样，我们都知道 ATRT 和AOC 等等这些审核流程，那我想说 GNSO 也在进行内审的工作。那这些工作呢将会，我们会把这些工作的成就呢提交给董事会，从而呢来进一步促进我们的内审和内部流程的改善。另外我们还将与其他社群加强合作，来确保我们自己的工作做得很好，而且同社群进行交流，因为这是 GNSO 的非常重要的责任，而且这也是我们支持多利益相关方的自下而上的这个流程的一个关键部分，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这一点。有时候我们可能会碰到沮丧的事情，会碰到一些需要妥协的事情，或者是说政策制定流程非常的冗长，但是我想说总体来说我们必须要尊重各位的工作。最后呢，我想指出作为一个政策制定的机构，首先 GTOD 的项目的工作呢还没有结束，我们还会为新的 GTOD 做相关的政策制定的工作，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而且对未来的 一代人呢，也有着深远的影响。所以我想说，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很难在几分钟之内说完。那我刚才的介绍呢，就是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谢谢你们给我机会在这里做演讲。那我也期待着与在座各位进行紧密合作。谢谢。谢谢 Jonathan。那谢谢，那你刚才介绍了你这周的工作。那么下面一位演讲人是 NRO 的 Paul Wilson。 NRO 他主要是协调五大地区互联网注册局，那就是负责互联网 IP 地址的这个自治机构。 Paul 呢，在 Paul 之后我们将会听到 Alan Barrett的演讲，他将会给大家介绍 IP 地址的政策。首先请 Paul 发言，有请。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我刚刚在台上也指出了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要确保我的这个领带啊，我的衣装、西服都穿得很好，所以我要整理我自己的衣服。好的，谢谢 Steve， 谢谢 Pablo， 谢谢 Steven， 谢谢 Ican 给我机会来到这里做演讲。我是 APNIC 的主管，那大家呢都是这一个地区，现在我们就是在亚太地区，所以呢。我想说 NRO 它主要管理的是全球的五大 RR， 包括 Aaron Lechnik、 Ethnic 等等。那今天呢，在 ICANN 的开幕仪式上呢，我要做演讲，给大家谈谈全球的 IP 地址的发展。大家都知道这就是域名背后的一些数字，那这是 ICANN 协调的一个工作，因为 ICANN 协调的是号码、域名和协议参数。那我想说号码呢，它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部分， RR 呢有它自己的机制来管理这些号码。每年呢我们要举行十次会议，而且这些会议上我们的社群就会处理相关的工作。这种情况呢已经持续了好久了，甚至是在 ICANN 建立之前我们就开始了。那我们的工作呢是确保网络的基础设施能够奏效的运转，加强能力培养和政策制定。每一个地区呢都有他们自己的政策制定机构来制定当地的政策，那这些政策呢对当地的 RR 是有法律约束性的。此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全球的政策制定流程，那这个制定流程呢是同 IANA 签署的，那也就是说我们要遵守 IANA 的相关的政策。另外在我们的社群和我们的会议中呢，这都是开放性的会议，那如果大家愿意参加，我也非常期待着你们的到来。那比如说我们在旧金山、突尼斯、黎曼等等这些地区都举行过会议，所以欢迎大家参加。那么我们对 RR 之间的合作和协调是怎样的呢？我想说 RR 要处理 IPv6 IPv4 的一些事件，还包括一系列的网络安全、数字发展、数字社会的发展，以及注册局的数据库等等。我们使用 Whois 来维持或者是管理我们的数据。 同时呢，我还想指出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这不是一个新问题，那就是 IP 地址的问题。因为现在我们现在已经有三个区域呢在部署 IPv6 了，另外两个区域呢马上也将会部署 IPv6， 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了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Google 谷歌公司也给予了我们相应的支持，而且它谷歌公司有6%的这样一些数据的现在都是通过 IPv6 来进行传输的，所以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成就。因为不论你是 ICP 啊还是 ISP， 你在最后都要会碰到这个数据流量的一个瓶颈，所以如果能够尽早的部署 IPv6 的话，那么就能够更好的扩张网络资源。所以请大家不要等待了，尽快的部署 IPv6 吧，因为这就是互联网的发展趋势。大家都看到现在号码资源组织呢工作通常不是在这里进行的，我们只是但是我们也同 ICANN 有非常多的联系，我们的社群是他的工作是依赖于 IANA 的服务的，对于我来说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而且我也觉得 IANA 管理权移交呢将会对我们的工作来说可能是现在工作的一个重点。IANA 已经非常成功的运营了15年了，这是我们经常在 ICANN 会议上听到的。那现在移交呢正在进行，而且社群也在努力工作。在去年我们启动了 CRISP 团队，他们将会搜集各地区的意见来提交一份提案，提交给 ICG。 我们 CRISP 的团队的工作暂时已经结束了，CRISP 团队要从5大地区搜集意见，来搜集5个提案，然后把它整合成为一份提案提交给 ICG， 从而来代表号码域名来向 ICG 提供我们的提案。现在这个工作已经完成了。那如果你们参加我们的会议，你们可以了解我们的工作情况，这就是 NRO 的以及 RR 工作的基本内容。那现在我要把话筒交给 Alan Barrett， 他将会给大家谈谈本社群的政策制定工作。那么在今天之后呢，下次你在 ICANN 会议上听到号码的这个词的话，你就不会吃惊了，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号码资源组织。谢谢。
大家早上好，我是 Alan Barrett， 我是 SO 域名地址的这个副主席。因为我们的主席呢陆丽今天没有办法来参加这个会议。那大家知道 IP4 还有 IPv6 的这些地址，还有这个自制的这些系统数字呢，都是我们这个数字资源的其中一部分。所以今天我的介绍呢，主要是针对我们区域的一些政策发展的程序。通常呢，在我们这个 IRR 的这个5个区域呢，它总共一年有10个会议。同时，我们有一些邮寄清单，里面会转发一些我们的政策让他们知道。所以呢在2014呢我们有50个这个政策的提议，其中呢有15个已经被接受了。他们呢要么就是这个社群已经达成共识，要么就是他们现在已经实施或者是在实施的过程当中。所以呢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最近讨论的一些话题，同时让大家知道如何能够来参与。我们5个区域的数字社群呢，每一个都有他自己的政策制定的过程，他们都是独立的。 我们但是有共同的价值观，就是它是开放性的、透明的，同时呢，进入的门槛是非常低。我们主要是透过共识的方式来制定政策，同时呢，我们充分的讨论每个人提出的问题。我们全球政策的制定呢，跟区域的政策制定是很类似的。也就是说，讲到全球政策的制定，首先呢，它这个五个区域都必须接受，那大家必须透过他们区域的程序来做。然后呢，透过他们的 SOAC， 他们把它送给 ICAN 的董事会，然后由他们来接受之后呢，由这个 IANA 的职能来实施。那当然，他们有一些这个区域性的这些政策，他们必须考虑区域性的差异化。例如说呢，这个 IPv4， 这个是最近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程序呢是开放给所有的人来参加的，所以每个个人，任何个人，他都可以参与区域的政策制定。你不一定一定要住在这个区域里面，你仍然是可以参与其他区域的政策制定，就算你人不住在那个地方。这不只是空说而已，而是呢，我们会看到在每一个区域的政策制定里面，我们常常看到住在其他区域的人来参与。IPv4 的这个地址呢，现在已经快要用完了，大家可能听说了。所以呢，现在 IPv4 的这个池里面还有的剩下的呢，事实上已经不多了。所以现在呢，我们有几个区域呢，他们现在有一些特别的这个政策已经启动了，就是要确保新进入市场的人呢，可以有足够的一些 IPv 的这个地址让他们用。虽然现在已经非常少了，我们要确保它有足够让大家使用。在 IPv 这个地址的市场，也就是专门针对 IPv 地址买卖的这些人呢，或者是使用这些网址的这些人，我们要确保他所提供的记录是正确的，尤其是在他们移交的过程当中或转移的过程当中。那有一些政策呢，它现在可能已经不适用了，所以现在有一些区域呢，它现在开始在清除一些它不已经不再必要的这些政策。所以讲到这个政策的改变呢，就像我刚才讲到，首先呢，我们去年在各个区域已经达成一些共识的，就像我刚才提到了，有五十个提案，那有十五个被接受了。大部分被接受的提案或提议呢，主要都是跟 IPv4 地址可能越来越缺乏的情况有关系。他们希望呢，以后让他们转移做起来更容易，同时减少他们所需要的手续。再来就是讲到 IPv4 地址的配置及分配，现在他们也有一些提议来清除一些没有必要的政策。那有一些政策呢跟 IPv4 无关的，这讲的是去年的，但包括了一些这些传统网址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他们这个区域性来讲处理一些 Whois 的问题。我们如果看一下，我认为现在看一下我们现在的提议是非常有意思的，他们可能都跟网址转移有关的，他们未必是 IPv4 的这个地址，也包含了 V6 以及自治数字这些。在某一些社群里面，他们在讨论这些资源是不是应该配置在他们所属的区域里面。那当然我们必须先弄清楚何谓这个资源是用在区域以内或以外。每一个 IR 它有自己的网页，所以你可以看它现在在讨论哪一些政策或是提议。那当然你可能不用全部都去看，但是呢，你可以去网页上面去看看呢，有哪一些提案是他们现在正在讨论的。 同时你可以加入他们的邮寄清单，这样子可以去参与。所有的这些东西呢，都是有记录下来的，所以你可以回去看看我们很久之前所做的一些讨论，看看呢有哪些政策的提案。所以我欢迎大家来参与，不管是在你自己的区域，或者是在另外一个区域，这些呢可能都跟您的业务相关的。所以再一次感谢您，这就是我的报告。谢谢 Alan， 谢谢 Paul。 现在呢我要邀请Yari Arco， 他是这个 IETF。这个 IETF 呢，事实上呢，在 ICANN 成立很久之前就成立了，所以它的这个演变跟它的过程，你可以追溯到原本互联网现代化的这个时期。大家知道 IETF 的这些成员已经参与非常久了，同时我自己非常感到骄傲，我是他的成员之一。所以呢，他们做了许多有关协议方面的事情，以及用非常这个非政治化的方式呢来做讨论、协调以及妥协。所以呢，这个跟我们的未来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现在请 Yari 来跟大家做介绍。谢谢 Steve。大家早上好，我很高兴能够到新加坡的 ICANN 大会来。就像 Steve 刚才提到，我是 Yari Arco， 我是 IETF 的主席。我事实上是总部在赫尔辛基，在芬兰。所以呢，就像在座的很多人，我自己还有另外的日常工作。我主要是帮埃利克森在他的这个研究部门工作。那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互联网的生态系统。那透过这个方式呢，我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 IETF 今天会上来做介绍。那当然大家知道，在我们这个生态系统里面有许多独立的组织，但是呢它里面也有一些共同的这个项目。所以大家知道 IETF 跟这个 ICANN 呢，它有一些共同想的全球愿景，同时呢希望这个互联网能够不断的增长。但是呢，我们各自有自己的这个责任。那就像刚才 Steve 讲到的，就刚开始这个构思开始的，就是有第一个 RFC 刚出台的时候。那我现在给大家几个例子，一个呢很重要的例子，当然就是 IANA， 因为 IETF 呢，它需要这个 IANA 来持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协议参数的这个数据库。所以呢，每年他们里面有很多都经过修改。所以呢，我想这 IANA 跟 ICANN 这边呢，在两个组织里面，这个大家都做了非常多。所以我要感谢 IANA 这个部门的 Alice 跟其他在这方面呢做很多努力的人，我要首先感谢你们。再来，我要表达我们这边许多的这个领导，例如说这个 John Soynet， 他是在 IETF， 他是我们送到 ICANN 董事会的这个联络人，他在这里面做了很多的这个努力，做了很多的贡献。他下个月呢，他会开始这个指导我们一个团体，成为一个指导委员会的成员。那再来还有一些组织都是跟 IANA 的这个权力移交有关系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人，他们也参与了这个 ICG， 以及还有其他的人。他例如说这个 Andrew Sullivan， 他是我们 IANA 项目的这个负责 IAB 的主席。那还有 Mark Blanchard 这些人，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有机会跟他们聊聊。我就是要感谢我刚才提到的这些人，那还有一些人我没机会提到他们，但是呢，真正的合作是在这个草根的阶级，他们 这个工作小组的人呢，对我们来讲，今天的重要性可能比往昔更加要来得多。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IETF 到底是做什么的。我们是在那边开始开发一些核心技术让互联网能够使用的。我们的使命呢，当然就是希望这个互联网能够为大家提供一些这个有关的技术上面的文件，让人们去设计使用，同时呢去管理互联网。那当然我们现在有各式各样的这个标准我们在使用，同时呢现在我们这个在全球的这个有很多社群，大概在50到70个不同的国家，同时我们有不同的这个会议，那这里面当然也包含了各个国家不同的监管者也来参与我们会议。我们每年有3次会议，我们大部分的工作呢都是透过线上来做的，所以呢对你来参加是非常容易的，你未必要出差。我们的这个标准呢是非常开放的，大家都可以来使用，同时能够来了解。我现在想要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目前在 IETF 所做的一些事情。但是呢开始之前呢我要先讲一个概念，就是这个创新的许可。通常呢在一个人在做创新之前，我们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允许别人透过他的创新来做其他的创新，同时不用事先获得许可。所以呢就让他们获得这些新发明或创新的延伸。这个在互联网里面呢是它成功的关键。你想想看，现在网站上面呢有成千上百万的新的应用程序。那当然我们现在呢有超过120个工作小组来着手各式各样的话题，这对我们来讲呢是非常振奋人心的。那互联网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它让我们可以去讲 IP， 同时呢让我们的这个人类跟社会呢运行得更好，例如说这个节能或者提供各式各样的作用，所以呢我们在这方面都做了很大的努力。
另外一点呢，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提高互联网的安全和稳定和隐私性的保护，所以呢在过去几年呢我们非常关注这一点， IETF 也在尽可能的从技术上来维护客户的隐私。另外我们还在制定网络的这个协议参数，所以IETF 呢也在这一方面进行了不持续的工作。我想提出的呢就是 ADP， 大家可能对此不是很熟悉，但是这一块呢我们要马上出版第二版，从而加强我们的工作效率和改进现有的工作服务。另外而且我们还希望能够在网络浏览器上参与各种工作电话会议啊等等，我们在提供这种服务。我们也是我们的工作就是确保所有的人都能够把自己的声音提出来。那比如说像 Skype 这种公司，我们也在支持他们的工作。另外呢我还想给大家谈谈 ANA 管理权移交这一块，看看我们的看法。 IETF 负责提交协议参数的这份提案，所以我想给大家谈谈我们是怎么做的。大家记住这一点，那就是这一个呢这是长期的一项工作。社群呢已经进行了丰富的长期的讨论来提交这份提案，才应对协议参数中所碰到的各种问题。我们是尽可能的把事情做对。现在移交权利呢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也是具有革命性的。 IETF 同 ICANN 有协议，那就是在 IANA 管理权的这个协议参数这一块，我们确定了 IETF 将会制定政策要 遵守 RFC。 IANA 的工作呢，就是来遵守和执行 IETF 所制定的政策，并且如果是有争议的话呢，最后的仲裁机构是 IAB， 也就是互联网架构委员会。所以这就是现在的一个情况。我们一直都在同其他社群一样来在讨论 IANA 管理权移交的这份提案。对于协议参数这一块呢，我们现在只是使用了 IETF 的流程，建立了工作组，并且制定了一份协议草案，并且同社群呢进行交流，获得他们的意见。现在的我们的这份提案呢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要开始后续的工作，来为完全移交做好准备。当然了，所有事情呢都可能会碰到一些新的问题，那么我们现在也在处理这些工作。那我想说呢，我们还没有同 RR 进行联系合作，所以在这一块呢，我们的工作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协同。那么最后呢，这就是我的演讲，我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同我们进行合作。那么在今天10:30的时候呢，我们 IETF 将会开会，谈谈有关这个 IETF 的这个提交呢，我希望能够在10:30的时候同大家，在那个会上见面，谢谢。
Thank you, everybody.
谢谢在座各位。那么，我想请台上的同事呢先下台。然后我们做一些稍事的准备，然后法蒂将会给我们做演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 IETF 和 IANA 的这个流程呢是这样的， IANA 的职能它是管理协议参数号码和域名，但是主要的问题是在域名这一块。但是IANA 职能的其实主要的工作呢是同 IETF 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的，所以呢这可能是大家不是很清楚的一点，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实，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那么现在法蒂将会给大家做演讲，我就不再介绍了，我只是希望让他上台来给大家做演讲就好了。他现在已经休息了很长时间，现在有请法蒂给大家做演讲。好的，我们已经超了6分钟了，所以我要做点不同的事情，我要说的短一点。那当然了，我不会耽误大家休息的时间。那我的这个幻灯片已经准备好了，我要简短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但是我想给大家谈几点非常重要的事情。首先，我们过去几年来一直在这样一个旅程中进行。作为新的 CEO 呢，我的工作呢其实是超出管理权移交的，我要考虑我们的现在是怎样的，我们的资源怎样，我们的活动是怎样，来确保 ICANN 的安全和稳定。那么在我谈这几点，谈过去几个月的工作之前呢，我想说我同大家进行了非常多的电话讨论，同社群成员，同董事会成员进行了讨论。我一直都在谈2015年工作要怎样才好，2015年我们的工作愿景是怎样的。我觉得你们的反馈给到了我一个很好的想法，因为我们2015年的工作是非常紧凑复杂的。我听到最多的一件就是我们的主要工作需要得到改善，也就是说要加强 ICANN 的信心。我们又怎样去做这一点呢？我们要做3点。首先，我们要加强 ICANN 的运营， 第二，我们要确保多利相关方社群是坚定的，具有信心的。最后，所有这一切都是要符合公共利益的。首先呢，我们来看看这第一点，加强 ICANN 的运营。我们做了我们的工作。首先，我们举行了季度利益相关方电话会议，向全球的多利益相关方社群呢展示我们那个季度的工作。在上次的会议中呢，我们谈到了时间以及注册局等等。我想说，现在我们已经通过了许多的注册区，而且有98%的呢也正在进行他们的工作，已经开始推行了。同时呢，我们给大家展示了我们的财务内容。我们的，我想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那就是我们的收入比预算要高，我们的开支比预算要少，这是很好的一个结果。另外，我们还对 ICANN 的问责制和客户满意度进行了调查。所以呢，我们有这样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的电话会议，这个会议呢是开放的，使得所有的人都能够参与进来。我敦促大家在下次会议中能够参与进来。那么有关 ICANN 的运营规划呢，我们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衡量标准。你们都告诉我们，我们要有一个5年的战略规划。在社群中，你们现在给到了我们一个运营规划来支持这个战略目标。现在这个规划呢正在进行最后的审核，所以如果你们还有其他的建议和意见的话，请通过网络和会议中提交出来。在我们完成这一点之后，我们将会对这些运营规划进行实施了，就在下个月。那这包括5年战略目标、16个目标和57个组合管理，以及20个 KPI。所有这一切，我们都将会在接下来5年中进行推行。所以，请大家好好的看看这些内容，能够尽快的把你们的意见告诉我们。这就是一个组织的运营的方向，使得 ICANN 能够更加负责，能够更加有效。最后呢，我们社群必须要审核我们的这个社群信心。那我们要遵守 AOC， 要支持 ICANN 和社群的要求。那最近的一个 ATRD2 呢，他提出了12个建议。这个建议使得 ICANN 的工作又多出了50多个。那么我们现在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而且会把这些工作呢融入到未来5年的战略规划中去。所以我想说，我们的工作不仅仅只是在这些工作上打勾，我们实际上是承诺致力于加强 ICANN 的问责制和透明度，同时要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服务水平。第二点来创立信心呢，就是在多利社群这一块。所以我想说，在这里平衡积分表是非常令人兴奋的。在第二季度呢的这个多利相关方公共会议中，我们已经向大家介绍过了。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工作非常的繁忙，我们有很多的活动正在进行。我们已经推行了36个建议，这是在上个季度推行的。另外还有一些活动展示了有多少人参与进来了我们的活动。我们还启动了learn.icon.org 这样一个网页。我们现在这个平台上已经有1500多名同仁参与进来，来了解 ICANN， 学习 ICANN 的相关事务。这个社群呢已经非常多了，而且非常繁重了。而且 ICANN 的 团队 ICAN 的员工也愿意为大家提供更多的支持，使得你们都感到非常舒适。嗯，我想说各个社群的领导人同我们有了紧密的合作，来帮助我们来告诉我们怎样能够减少你们的工作量，使得你们能够更轻松快乐的工作。那这也是我的工作任务之一，所以呢，今天下午我也会向大家展示这样一些情况，给到大家相关的工具，给到相关的流程，使得你们的工作更加容易一些。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社群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社群，我们有志愿者，他们来自五湖四海，而且他们就是 ICAN 的精神的核心，这就使得我们这里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社群。我们都是个人，我想说有些人的想法呢是比较疯狂的，因为在过去一年呢，我进行了90多次旅行，那我想说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我们是特殊的，独一无二的。那我也希望我们的志愿者能够积极参与进来，我衷心感谢你们。我想说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没有任何其他的社群比我们更好的了，我们一定会把事情完成的。所以在这里我衷心感谢在座各位，感谢你们所做出的辛勤的劳动。我有很多的故事想给大家，但是我却不想跟大家讲太多。那我想给大家说一个，那就是在移交流程过程中呢，有一位主要领导人指出，让我们的会议呢，在2天内能够得到非常丰富的讨论。但是那位同事呢，却出现了一些非常严重的家里的一些悲剧，但是他却没有告诉任何人，所以每个人都在志愿的参加这样的工作，但是他们非常专业的来确保互联网的安全稳定和弹性，但是他们却没有关注自己的生活。那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有信心的原因，我们所做的事情必须要有利于全球公益，这是你们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协议战略规划，那就是确保所有的一切都是符合公共利益的。
在这边我稍微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董事会，因为这个根源以及所有这些均衡及平衡，老实说呢，它最终的这责任都是在我们董事会身上。例如说在这我们在座各位，有些人要这个，有些人要那个，有时候是刚好是相反或极端的，所以如何透过共识的方式来找到一个平衡，同时顾虑到公利，这个都是我们要做的。老实说呢，我必须要表扬我们的董事会，我们的董事会非常优雅的，甚至在过去24小时来，当我们的社群对他们要求，就是在非常极端的情况下，他们是不是会愿意被排除，那董事会呢，他也说我们做好这样子的准备了，因为我们来这边就是要服务全球的公利，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迹象，表示这个机构已经准备好要面临未来的挑战。所以当我们在未来几个月往前走的时候，我认为我们已经开始准备好看到我们的努力开花结果了，这都是大家做了许多的努力，所以呢，我们应该对这个机构有信心，我们对彼此要有信心，我们能够把事情做完。希望大家这个星期过得非常的愉快。谢谢大家，我们现在要准备好下一场会议，大概15分钟之后开始。所以再一次感谢今天所有来介绍的人为我们做的那么好的一个开幕仪式。